希拉还有提摩太三个人联名写信给南欧小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基督徒的信中的一段。
这个是保罗联名和希拉
提摩太
还有提摩太他们向西欧的一个小教会。
这个信呢大概写在主后50到51年。
这封信大概写在主后50到51年。
那是我们中国啊东汉的时候光武帝刘秀平定天下励精图治的年代。
那段时大概是我们中国东汉汉武帝刘秀平定
光武帝啊。
光复平定天下的时候。
保罗那个时候呢在欧洲福音正在如火如荼的传开。
那段时保罗正在欧洲将这个福音如火如荼的传开。
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就来到了帖撒罗尼迦。
第二次保罗旅行传道的时候就来到帖撒罗尼迦。
在那儿他开创了继腓立比之后的在欧洲的第二间教会。
他在开创了腓立比教会之后的第二间教会。
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呢听到这个教会的消息。
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听到这间教会的消息。
他心里很挂念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很新又没有专职的传道人。
他很挂住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很新也都没有专职的传道人。
所以他写这封信来鼓励他们。
所以他写这封信来鼓励他们。
对神要有信心，对人要有爱心，对主再来要有真实的盼望。
他说对神有信心，对人有爱心，对主再来的时候要有真正的盼望。
大家注意到了吗？是哪三件事啊？
所以我们讲到有哪三件事啊？
是信望爱。
是信望爱。
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
好了，我们一起来读
请你来读
今日的经文由我来读广东话。论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3到18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从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15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在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17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好，我们经文读完了。大家注意到经文呢，它以论到睡了的人开始，表示进入一个新的话题。
我们已经读完经文，但是注意到我们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它以论到睡了的人，所以就是说意味着我们进入一个新的话题。
经文中三次讲到睡。
经文里头三次讲到睡了。
所以有一个睡字我们想到梦。
所以他讲睡了的时候我们想起发梦。
在基督里睡了的人有梦吗？
在基督里头睡了的人会有梦的。
梦醒时分又如何呢？
梦醒了的时候又怎样
呢？经文里讲了耶稣的死里复活，讲了基督的再来，讲了神与人的同在。
经文里头讲到基督已经死了，耶稣会再来，同埋耶稣同人同在。
这些啊都是信仰当中最基要最宝贵的地方。
呢啲都系我哋信仰当中最基要最宝贵嘅地方。
这些是我们一生的理想追求和目标。
呢个都系我哋一生嘅理想追求同埋目标。
所以我把他们叫做天国的梦。
所以我今日嘅主题叫做天国的梦。
我们题目呢是拥抱天国梦。
我哋今日嘅主题系拥抱天国嘅梦。
有三个方面。
有三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要胜过死亡。
第一方面系要胜过死亡。
我们知道刚才谈到的睡，它不是睡，它其实是讲的死。
啱啱我哋所讲嘅瞓咗，其实唔系真系瞓咗觉，而系死。
因为死的这件事情涉及信仰的本质。
因为死呢件事涉及到信仰嘅本质。
这个信仰的本质与当年的帖撒罗尼迦城的信徒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非常的相关和重要。
这个死对于当时的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和今日的信徒都非常重要。
想想当年的时候，保罗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了他们。
想下当年保罗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
保罗是大能的使徒啊，他在的时候一定是教会非常蓬勃火热。
保罗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使徒，所以当他传福音的时候，当时的教会是非常蓬勃火热的。
可是保罗是宣教士啊，保罗要走的。
但是保罗宣完教之后呢，他要走了。
保罗一走，气氛变凉了，更要命的是好像祷告也不怎么蒙应允了。
保罗一走的时候，这个气氛似乎冷了下来了，甚至祷告都觉得未被应允。
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有比较年资久的前面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说，你刚信主赶快祷告。
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即是信主很久的弟兄，他就说你要赶快祈祷。
他们说你刚信主祷告比较灵。
他们说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你祷告比较灵验的。
信主的时间长了，慢慢长了，祷告好像就不那么灵了。
你信主越长的时候，你的祈祷就好像没那么灵了。
其实是神要我们成长啊，一开始是对 baby， 然后慢慢是要对长成的基督的精兵。
其实是我们，是耶稣要我们成长，因为我们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就好像 BB 仔一样，我们成长的时候耶稣要我们想好像他的精兵一样。
他们当时的情况呢，是教会中有人生病，而且是德高望重的执事长老这个级别的。
当时呢，这个教会里头有人生病，特别是生病那个呢，是教会里头德高望重的基督徒。
他祷告了半天，这些人还是去世了。在这个去世的死亡的信息面前，他们的信心动摇了。
他们祈祷了很久，但是这个人毕竟仍然是去世，所以这件事对于当地的基督徒是打击很大。
有人去世了，我们当然忧伤了。
有人死了的时候，我们当然忧伤。
但是经文中保罗说，他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但是保罗这里指出，他们的忧伤程度好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这没有指望就指的是不信的人。
这里说没有指望的人，其实是说那些不信主的人。
所以在信仰上后退了，跟不信的人一样了。
所以在信仰上面我们后退了，好像那些不信主的人一样。
今天我们也常常碰到这种情况。
今天我们时时都碰到同样的情况。
有弟兄姐妹生病了，我们为他们祷告，他或许会得医治，有的时候他也没有得医治，他还是去世了。
有些弟兄姊妹他生病，我们为他祈祷，有些得医治，但是有些是没有得到医治或者去世的。
一个严酷的事实是，一个人你不管他多敬虔信主多久，他最后还是会死的。
有一个冷酷的事实，就是一个人他生病，我们为他去祈祷，但是始终的他也都是会死去。
在死亡的狰狞面前，似乎我们没有指望。
在死亡的狰狞之下，我们似乎没有希望。
经文说指望在哪里呢？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基督里，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
我们的指望在哪里呢？他就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
指望在于耶稣的复活，
指望在于耶稣的复活。
大家注意刚才这句话，荧幕上也有，你要这圣经打开你仔细去看。这句话很有意思的是，同一件事用了两个不同的字来描述。
我们注意到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如果你打开圣经，你看见同一件事他用了两个不同的字来形容。
他讲到耶稣的时候呢，用的是死。
他讲到耶稣的时候，他用的字是死。
讲到信耶稣的那些人的时候呢，他用的是睡。
讲到信耶稣那些人的时候，他用的字是睡。
什么意思啊？
是什么意思呢？
因着耶稣的死， 信耶稣的人不再死，他们的死由死转成睡。
因着信耶稣的死，而这些信耶稣的人的死亡变成了是睡觉这样，由死亡变为睡了，
由死转为睡，一字之差，天地之别。
由死亡变成睡了，一字之差，但是天地之别。
在希腊文当中啊，通常表达死的那个字呢叫 ekpaneo。
在希腊文当中通常用形容死亡这个字是 ekpaneo。
那个意思就是说呼出了一口最后一口气，那个气断了
的意思，就是说呼出了最后一口气，这个气已经断了。
可是在福音书中，马太福音里讲到耶稣的死的时候，刻意的没有用这个字。
但是注意到马太福音里头讲到耶稣死的时候，特别的没讲用到这个字。
他用了两个字，一个字是交出，还有一个字呢是自己的灵。
他用了两个字，一个字是交出，第二个字是自己的灵。
这是什么意思啊？就表示耶稣的死啊，不是被动的，不是被动的气就断了，而是他主动的把自己的灵交出去。
这个是为什么呢？即是说耶稣这个死不是被动的，而是耶稣主动的将自己的生命交出去。
耶稣的死是一种舍弃，是为了救我们的舍弃。
耶稣的死是一个舍弃，是为了救我们而舍弃的。
在路加福音23章46节说，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你看它是一个主动的交的动作。
路加福音第23章46节这么讲，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好显明主耶稣是主动的将自己的灵魂交出。
断了是一种隔绝，而耶稣说交出，这是回归。
这个断了是一个隔绝，而耶稣说交出是一个回归，
让我们的灵回归到天父的手中，这是救恩。
让我的灵回归到天上的父的手中，这个是一个救恩。
所以耶稣死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他要死的时候，他不是说完了坏了糟了，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什么？
所以耶稣死的时候，他不是说哎呀惨了败了，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的是什么？他说成了。
是了，他就是说成了。
这就是救恩在那个时刻成就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救恩在这个时候已经成就了。
所以那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所以那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表示回归的道路开通了。
表示回归的道路开通了。
所以我们的老皇帝康熙老皇帝曾经听到过福音的，他很感动，他写了一首诗，诗中有这样两句话。
所以我们的康熙皇帝他其实听过福音的，所以他写了一首诗，诗里头有两句的说话。
他说，天门久违出人闭，福禄全凭圣子通。
他说天门久违出人闭，福禄全凭圣子通。
亚当夏娃犯罪使天门的门关闭了，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他使那个回归的路打通了。
所以亚当夏娃他们犯罪，将这个天门的路是封闭的，当耶稣来的时候将这个天路打开了。
耶稣付上了赎罪的代价，耶稣改变了死亡的性质，耶稣开通了回归的道路。
耶稣付上了赎罪的代价，耶稣改变了死亡的性质，耶稣开通回归的道路。
所以从忧伤就转为祥和，我们可以在耶稣的怀中安睡。
所以从忧伤转为祥和，我们可以在耶稣的怀里安睡。
这是天国梦的第一步，胜过死亡。
这个是天国梦的第一步，是胜过死亡。
第二是终结罪恶。
第二是终结罪恶。
我们若信耶稣死里复活了，那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
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已经在死里头复活，那耶稣再来的时候必将这些人一同带来。
与耶稣一同带来指的是复活。
与耶稣一同被带来的时候指的是复活。
相信耶稣的人，
相信耶稣的人，
死转变成睡，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也必复活与耶稣一同再来。
相信耶稣的人睡了，其实就是死了，其实是睡了。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同会被带来。
死里复活这件事啊，是基督信仰当中最难也是最精髓的地方。
死里复活其实是信仰之中最难，但是也都是最精髓的地方。
世界上诸多的宗教，唯有基督信仰当中那个教主耶稣基督是空坟。
众多的宗教之中，唯有我们基督教里头的耶稣，我们这个教主耶稣的坟墓是空坟的。
耶稣死里复活了，所以他没有遗骨。
耶稣已经死里复活，所以他是没有骸骨的。
记得2004年的时候，有这个佛骨啊，这个到台湾到香港去巡回展览。
所以2004年他有一个展览是佛骨，那他要在台湾来巡回展览。
你说那个骨头能证明什么？
所以你说那个骨头证明什么啊？
那个骨头证明那个人来过，而且死了，而且烧了。
这个骨头就是证明这个人来过，而且死了，而且消失了。
这救不了你的。
这个救不到你。
而耶稣的最宝贵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遗骨，他复活了。
而耶稣最宝贵的地方是他没有骸骨，他复活了。
如果一个汽车坏了，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修好。
如果一部车坏了，我们完全可以将它修理好。
我们可以让一辆汽车死里复活。
我们可以将一部汽车死里复活。
因为我们是汽车的创造者，我们是它的主人，我们可以让它复活。
因为我们是汽车的创造者，我们可以将它从死里复活。
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他知道我们的一切，他有我们全部 DNA 的信息和制造的材料。
耶稣是我们的创造者，他知道我们的一切，他全知道我们的 DNA 的内容和材料。
那些材料都是原装正版的，不是山寨的。
这些材料都是原装正版的，不是山寨货。
所以一个创造者让我们这些受造物复活，应该不是难事嘛。
所以一个创造者让他被创造物来完全复活，其实不应该是难事啊。
我读神学的时候是在牧笛神学院。
我读神学的时候是在牧笛神学院。
牧笛神学院里边 有老院长牧笛的回忆录啊，讲到他刚开始牧会的时候的一段故事。
神学院里头有创办人牧笛神学家的历史，讲述他怎样开办这个神学院。
他被人请去在一个追思礼拜上讲道。
他追思的礼拜讲他被人请去一个追思礼拜讲道。
但是他那天不知道要讲什么。
但是那天他都不知道要讲什么好。
他就回家，他说我准备讲章啊，我去看耶稣在追思礼拜上讲了什么。
所以他就回家准备看耶稣在追思礼拜里头讲的是什么。
他想好了，耶稣怎么讲我就怎么讲，我就把他的话稍微改一改就可以了。
他就想着耶稣怎么讲我又怎么讲，我稍微将他的话改一改就得了。
他说有两个好处，第一，耶稣讲的一定是对的。
有两个好处，因为第一，耶稣讲的一定对。
第二呢，耶稣不会跟我计较版权的问题。
第二呢，耶稣不会计较版权问题。
他就翻四福音书，从头翻到尾，从尾又翻回来，翻了半天没有。
于是他从四福音书里头翻来覆去，找了好久，找都找不到。
他非常失望啊，耶稣讲道讲得不全。
他非常失望，因为耶稣讲道不周全啊。
再仔细一想，他的心亮了，满是喜乐。
再仔细一想的时候，他突然间有亮光了，心里头满是喜乐。
为什么耶稣没讲过追思礼拜呢？因为在每个死了人的场合，耶稣去了都发生一件事，是什么事啊？他就活了，他用不着讲这个追思礼拜。
所以因为点解呢？因为每次耶稣去这个追思礼去这个追思礼拜那里都发生一件事，就是死人复活，所以耶稣根本就不需要讲这些追思礼拜的讲道。
所以这个牧笛啊，他在追思礼拜上讲的是复活的道。
所以这个牧笛去到追思礼拜所讲的道是一篇复活的道。
与主一同复活成了他人生最大的盼望。
与主一同复活成为他人生最大的盼望。
他在1899年12月他病重。
在1899年12月他病重。
他年纪并不大，那时候他才60出头，大概63岁。
那时候他大概是63岁。
很多的人来看他，老牧师嘛，病了，很多人来围着他。你想你去看一个生病的老牧师，你怎么为他祷告啊？主啊，求你医治他吧。
咁好多人去睇佢，因为老牧师病重啦，咁样嗰啲人点样为佢祈祷呢？佢话神啊，求你医治佢。
他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听到人在这么祷告，他用尽力气说：停停停，你们都不要这么祷告。
佢喺昏迷之中突然嘅醒起嚟，佢用尽力同佢哋讲：你哋要停啊，唔好咁样祈祷。
他说我盼这天很久了。
他说我已经等了这天很久了。
你想在场的人多尴尬吧。主啊 你快接他去吧，能这么祷告吗？
你想想在场的人多尴尬，他说主啊你接他去吧。
人生的指望在耶稣基督里。
人生的指望在于在基督耶稣里。
在复活里。
在复活里头。
今天这段讲复活的经文特别的有意思。
今天这一段讲复活的经文特别有意义。
因为他讲到了耶稣再来的时候的那个情形。
因为他讲及到耶稣再来的时候的情形。
他讲到耶稣再来，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很谦卑的，很好像是很低下的，在马槽中。但是耶稣第二次来要满有荣耀和能力从天降临。
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很低下的，是很谦卑的，在马槽里头出生。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是非常之荣耀的。
耶稣从天而来，带着荣耀来做审判之主，他的意义在哪儿呢？
耶稣来的时候是从天而降，带着荣耀，是做审判之主。
那个意义表示说耶稣要从天到地完全的终结罪恶。
这个意义就是在于他由天到地完全的要终止罪恶。
因为人常常胜不过罪恶。
因为人时时都胜不过罪恶。
保罗自己说，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保罗时时都说，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所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罪的问题。
所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罪的问题。
现在这个空中掌权者是那个恶者。
现在空中掌权者是那位恶者。
当号角声响彻天宇的时候，耶稣是从空中驾云而来。
当号角声响于天际的时候，耶稣是驾云而来。
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要在天上全地全寰宇之中做王了，罪恶的丧钟就敲响了。
那时耶稣来的时候是在空中半天中以来，到时这个罪恶之城就要投降了。
罪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分离。
罪带来这个世界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分离。
罪入了世界，使人和神分离了。
罪入了这个世界之后，使人和神分离。
罪入了世界以后，人和人隔膜了。
罪入了这个世界之后，使人和人有隔膜。
然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指望。
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有指望。
号角吹响的时候，那是重逢的时刻。
号角吹响的时候，是重逢的时候。
今人与故人，众人与恩主，从此不再分离。
今现在的人和以前的人，耶稣的救，我们的救主和罪人，是从以后不再有分离。
要在凯歌声中永远的欢聚。
要在凯歌声中永远的欢聚。
所以我这样说，死而复活的主，宝血空坟，十架卑微，藏大爱。
所以我这样写，死而复活的主，宝血空坟，十架卑微，藏大爱。
再临审判的王，号角呼声，宝座辉煌，显威荣。
再临审判的王，号角呼声，宝座辉煌，显威荣。
所以是从分离要转到重逢，在凯歌声中，我们要跟爱我们的救主重逢。
所以从分离要变做重逢，在凯歌声中，我们要同我们的救主重相聚。
战胜死亡，终结罪恶。
战胜死亡，终结罪恶。
这是前两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是超越时空。
第三方面是超越时空。
主再来的时候， 特别讲到我们要跟他，如果当时我们是还活在这个世上的话，他要把圣徒与他一同被提到空中去。
主再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仍然活着的时候，耶稣要将我们提到半空中，
并且说我们要与他永远的同在。
我们相聚的时候，并且他讲过我们要永远同他同在。
永远的同在就超越时空了。
我们永远的同他同在就是超越时空，
就进入永恒了，
就进入永恒。
我记得2006年的时候，十多年前，我跟着 我教会的主任牧师到德国去短宣。
我记得2006年我跟着我教会的主任牧师去
短宣、
去短宣去俄国，
去德国、
去德国、
啊、
去德国去短宣，
去那儿短宣呢、从芝加哥飞到德国呢，它是有时差的，
从芝加哥飞到德国呢是有时差的，
大概七八个小时吧，
大概是七八个小时、
头一天住在教会的一个客房里，
第一日我们住在教会的客房里头、
我跟带我去的牧师，我们两个人的客房很大，有十几张床，我们就是住，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在那儿住。
咁、那个教会呢个客房咧好大啊，十几张床。
我闹时差呀、我闹时差，我无论如何都睡不着觉。
只有我同埋牧师两个人住，咁但系我有时差，所以我点样都瞓唔着。
带我去的那个牧师呢，他很有训练，他倒下就睡着了，而且呼声很大。
但系带我去嗰个牧师咧，佢好有训练啊。
呼声不仅大，而且没有规律。
佢一瞓低咧就瞓着，而且咧大声呼呼大睡。
所以到了两点钟，我还睡不着。
到咗夜晚两点钟，我仍然瞓唔到。
干脆我不睡了，拿了圣经，拿了笔记本，转出去到外边的客房里，就是从卧房到客房的沙发上去猫着。
于是我索性不睡了，于是呢就拿起啲嘢就出咗呢个客房，去到客厅嗰个梳化上面。
那个猫着，你知道什么是猫着吧？
跪响度。
那么迷迷蒙蒙的天有点亮了。
我踎响度，响嗰度坐嘅时候迷迷蒙蒙，天就亮了。
我听到卧房那边的门开了，有声音，有脚步声。
我听到这个房睡房里头呢，门开了，有脚步声，
然后呢脚步声通通通通的就来到了客房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脚步声呢朝着这个客房过来，
从墙边带我去的牧师的头伸出来看我，一看见我他很放心的这样、
从墙边呢牧师伸个头出来看我，他一看完之后呢很宽容这样吓了一声，
他如释重负的说，我还以为你被提了呢。
他如释重负地说，他说我以为你被提了，
因为我的被子还在，我人没了，
因为呢我将被响到，但是人就不见了。
我们是基督徒都懂得是什么意思啊？
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明白是什么意思。
这个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讲说我们要与要一同被提，而且与主永远同在。
重点在哪里呢？是我们要一同被提，而且是永远与主同在。
我不知道大家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啊，你们关心不关心将来末日复活的时候你自己长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我们大家在在信主的信徒，你有否关心当末日的时候我们是会怎样的光景？
你们关心吗？特别是姐妹们，你们关心吗？将来复活的时候长什么样子？几岁？
特别是 姐妹们，你会不会关心你是几多岁啊？那时
让你选几岁，你会选几岁呢？
如果你要选那时你是几岁，你会选几多岁呢？
你恐怕不愿意说我死的时候是什么样，我将来复活就是什么样，这样你都不愿意长寿了。
可能你不愿意我死的时候怎样，复活的时候呢同样这样样。
所以你们想过吗？复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你有没有想过你复活的时候是怎样样的？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姐妹家聚会，那个姐妹就抓着我问说，牧师你告诉我将来复活的时候我啥样。
有一次我在一个姐妹家里头聚会，这个姐妹呢捉住我的手，她说，牧师你快点告诉我，当我复活的时候我会是怎样样的。
我就指着他们家墙上的一张照片，我说你复活的时候就这个样好不好？他高兴啊，在那儿笑。
咁我就指住佢墙上佢嗰幅相，我就话：当你复活嗰阵时，你就系咁样，你觉得好唔好？
因为那张照片是他结婚那天拍的照片。
咁佢就好好笑啦，因为嗰张
美得不得了的
照片是他结婚嗰阵时拍嘅相，所以他就开心到不得了。
他正在那儿张开嘴，那笑的时候，我说等等等等，跟你开玩笑呢，不是这样。
咁佢就开始就佢因为拍影嗰张相嗰阵时，佢系好开心咁笑，但系我就话
眼睛瞪着我说，做牧师都不能骗人。
但系佢就瞪大眼对我讲，佢话你做牧师噶唔可以呃人噶。
我跟他说，你复活的时候比那样还美丽。
但我就话，当你复活嘅时候，比嗰一张相要更加美丽。
你们相信吗？
你相信吗？
已经信主了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相信吗？
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你们相信吗？
你们有圣经根据吗？
有没有圣经根据啊？
给你们一个根据。
给你一个证据。
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
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
他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啊，我们复活的时候啊，不是按照我们原来的肉体复活的样子。
他讲到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复活的时候，不是按照我们在我们以前的样
子。耶稣再来了要把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
耶稣来的时候要将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
我们这个身体耶稣是怎么称呼的呢？这个叫做卑贱的身体。
耶稣来的时候要将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我们以前的身体是叫卑贱的身体。
你是帅哥也好，你是美女也好，这都是卑贱的身体。
你是靓仔又好，靓女又好，但是呢那时的身体都是一个卑贱的身体。
又污秽又沉重，不值一提。
又污秽又沉重，不值一提。
那神要怎么做呢？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与神荣耀的身体相似的一个身体，好不好啊？
但是神会怎么做呢？他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跟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你说好不好呢？
我怎么在你们的脸上都看不到笑容呢？
为什么我看为什么你好大都不笑啊？
神要改变我们，
神要改变我们。
神不是救我们这个肉体，神救我们的灵魂，然后神呢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
神不是要救我们肉体，而是要救我们的灵魂，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
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后边特别讲到号筒吹响的时候，神再来的时候，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一节，特别是后半节那里讲到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要改变。
请大家注意不朽坏的这几个字，
请大家注意这个不朽坏这几个字。
我们如果再往前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第五十节，
如果我们再向前十五章五十一节再读的时候，
那节呢特别讲什么呢？就是讲血肉之体不能进神的国。我们这叫血肉之体，血肉之体不能进神的国。
那一节讲什么呢？他特别讲到是血肉之躯不能进神的国，我们是血肉之躯。
他说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他讲到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所以这个就回答了最开始帖撒罗尼迦城见到有弟兄姐妹死亡的时候的那个问题。
所以这个正正回答了帖撒罗尼迦城那些弟兄姊妹的问题。
人到最后离开这个世界不是坏事，是进入永生得到那个不朽坏的一个过程。
人到最后的时候要死亡不是一件坏事，而是进入永生那时的过程。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让我们挚爱的那些我们尊敬的那个教会的执事长老，或者是我们前面的基督徒长辈，不要被他们的去世而让我们的信心动摇，而让我们更加坚定的来迎接天国的未来。
所以我们对教会里头至爱的至尊敬的执事 长老们，当他去世的时候，我们不要被这件事来影响我们的信心，使到动摇，而是我们要看向以后天国。
请我们注意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要改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不断地走成圣的路，向着耶稣来改变我们的过去，让我们一天一天的越来越像他。
要注意一件事，我们是要改变，我们要每一日更像耶稣。
我们最终的祝福是与主永远的同在， 超越时空。
我哋最终嘅祝福系要与主同在，超越时空。
被提以先，身体改变，救赎大功最终实现。
被提以先，身体改变，救赎大功最终实现。
相遇之时，伊甸门开，恩典盟约存留永恒。
相遇之时，伊甸门开，恩典盟约存留永恒。
最后一个转变就是从短暂转到永恒，在神归来的那个彩云之上，我们要与他永远的同在。
最后一段是要以短暂到永恒，当神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在云、彩云里头跟他同在。
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讲到胜过死亡，终结罪恶，超越时空。
我们讲到胜过死亡，终结罪恶，超越时空。
这是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
这个是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
忧伤要去掉，转为祥和；分离要去掉，转为重逢；短暂也要去掉，最后变成永恒。
我们忧伤要除掉，变为祥和；分离我们也都除掉，要变为重逢；短暂也都要去掉，变为永恒。
记得在1963年8月28号的时候，一个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他在林肯纪念堂发表了著名的演说。你也许记不住内容，但是你一定记得里边的一句话。
记得1963年8月28号，这个著名的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馆之前，他发表一个演说。很可能你不知道那篇演说是什么，但是你肯定记得他讲的一句说话。
他一直重复的一句话是什么？
他不断地重复一句说话，他说
什么？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他说我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所以我要问大家，你的梦想是什么？
所以我要问大家，你的梦想是什么？
来跟随耶稣吧，
来跟随耶稣吧，
让胜过死亡，终结罪恶，超越时空，不仅成为你的梦想，而且成为你的生命经历。
让这个胜过死亡，终结罪恶，超越时空，不单止成为你的梦想，而是成为你的生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的爱是何等的大，
你的爱是何等的大，
你的救赎是何等的奇妙，
你的救赎是何等的奇妙。
你应许我们，
你应许我们，
让一切跟随耶稣的人，
那些一切跟随耶稣的人，
必将死里复活，和他一同再来，
必将从死里复活，同他一起再来。
而耶稣的再临、死里复活和与他永远的同在，就成为了我们生命的终极目标。
而耶稣的再来，我们的复活就成为同他同在，就成为我们终结的目标。
愿我们为这个终极目标而活，每日都为主而活。
愿我们向着这个终结的目标来活，我们每日都为主来活。
愿主带领我们每一天的道路，
愿主带领我们每一日的道路，
用大大的赐福保守引导，
大大的赐福保守引导。
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我们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们。
阿们。阿们。